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诗篇第45篇是预言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而跟着的三篇诗，就是46到48篇，这是描写有关千禧年国度的，特别是第46篇，内容更是丰富，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神，知道神的能力和丰富。诗篇第46篇第四节讲到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。虽然从地理上来说，我们不晓得诗人所指的是哪一道河，但是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说，这道河就是神的话语，能够使那些渴慕神话语的人得着福气，生命得着丰盛和喜乐。另外，以西结书第47章也提到有一条河是从神的殿流出来的。至于启示录书第22章第一节就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诗篇第46篇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。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变融化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里说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这正是大灾难期间的现象，一切都是那样的混乱不安，那是历史上最幽暗的时刻。神的仇敌像洪水猛兽般的出来，然而神发声，地变融化。最后神的渔民要得到拯救，他们必唱诗歌颂神，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几节所讲的是在神里面的保障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46篇第8节跟第9节，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，他止息刀兵，直到地极，他折弓 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弥赛亚降临地上，除了是做王之外，还要施行审判，只有他能够是战争止息。这里说他要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，末后的日子必定有这样的现象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5节记载尼布加利沙所看见的异象，那里说，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这石头是来消灭和粉碎列国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最后的一场战争，就是哈米基多敦大战过去之后，神就要结束一切的征战，地上将会享有真正永久的和平。基督要做王，他要以公义来统治世界。接着我们读46篇第10节跟11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里说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并且是他在世上的目的。这里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这是神的话，可以给我们在患难中有极大的安慰。虽然今天我们也历尽人生的风暴，我们活在一个邪恶动荡的时代中，巨大的变动与不安时常的冲击我们，困扰我们，但是神却叫我们在风暴中静下来，安息在他的怀中。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跟门徒也经历过极凶猛的风浪，当时主耶稣正在船上睡觉，门徒于是惊慌失措地叫醒耶稣，耶稣于是平静他们内心的风浪，同时也叫海面的风浪止住。多少时候，环境的风浪还容易平静，但平静不了的是我们内心自己涌起来的风浪。我们不晓得安静下来，耐心地等候神。这是一篇让我们可见到将来情景的诗，同时也带着极大的安慰，是我们今天可以应用的。好，跟着我们来看诗篇第47篇，这是可拉后裔的诗，交与灵长。这篇诗所描写的是在千禧年国度中的赞美和敬拜，这千禧年国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建立的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万民啊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基督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因此他是配得赞美和敬拜的。然而基督在地上作王掌权之前，他必须先惩治和对付那些叛逆他的、不法的、自夸的、抵挡他的人。46篇讲到庆祝他再来和审判，而47篇则是讲到国度的建立，基督作王统治世界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7篇第三节跟第四节。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。这同样是普天同庆的大日子，我们可以将庆祝基督降生的圣诗 普世欢腾，用在庆祝他再来作王的欢乐上，同样是合宜的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普天下都要欢呼快乐。接着说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。这是何等快乐的一天，那是出于我们内心的喜乐激动而表达出来的身体语言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47篇第5节到第9节。神上升，有喊声相送，耶和华上升，有脚声相送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，向我们王歌颂歌颂，因为神是全地的王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。神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。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，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这里说到神上升，有喊声相送，耶和华上升，有脚声相送，那就是说在他上升之中有呼喊的声音随伴着他。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静悄悄地来到世上，降生在伯利恒，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，然后升回到天上去。诗篇第24篇也论到基督的升天，不过这一篇诗所形容的神上升，不是指的基督复活之后的升天景象，而是指着当基督再来到世上之后，他建立了国度，并有新耶路撒冷，而在他穿梭在新耶路撒冷和国度的时候，他是常常有机会升天和降下来的。这是描述在那个时刻的情形。在千禧年的国度中，基督将他独有的荣耀显给世人看。下面的第48篇是讲到弥赛亚最后的得胜。这篇诗是三篇论到千禧年国度的最后一篇，是庆祝弥赛亚所得到最后和最完全的胜利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8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圣经所讲的锡安山，就是指的锡安山而讲的。而圣经讲的神的城在圣山的时候，所指的乃是耶路撒冷。这里讲到在北面居高华美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容，可能是讲到一条升上天和降到地上的通道。以赛亚先知在他的预言中提到撒旦是跟北面有关的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14章13、14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天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这里说北方的极处是指一条航线，撒旦是想颠覆和推翻神的，所以在地上最后的一次征战是最猛烈也是最大的一场战争，是撒旦做垂死的征战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8篇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。看哪，众王会合一同经过，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 这是直到1000年平安的日子过去之后，撒旦将要被释放的情形。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书第20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，那里说，那1000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，出来要迷惑地上4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各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38篇第8节，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，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，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城里的人都从先知口中得知这一切的事，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，神果真以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。接着我们来读第9节跟第10节，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，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配，直到地极，你的右手满了公义。在千禧年国的圣殿中，他们要敬拜神，默想神的慈爱和恩惠。这篇诗以充满赞美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作为结束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8篇11节到14节的经文，因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，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。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郭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他们充满欢乐的在耶路撒冷城行走，他们留意的查看城的4周，并且颂赞那一位一生引导他们的神，这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感谢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诗篇第49篇，这一篇诗的主题是倚靠钱财之人的结局。这篇诗总结了诗篇中出埃及记部分的头一段。我们看过了神对待义人和恶人的方法，神带领属他的子民离开为奴之地，一直的保守他们，引导他们，在患难中做他们随时的帮助。诗篇第49篇是让我们看见义人和恶人在神面前的对比，告诉我们钱财的不可靠，人生的短处，唯有真正的品德才是我们的财产，而公义是最终得胜的。因此这篇诗不但指出了钱财的虚无，更告诉我们依靠钱财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。这似乎是跟世人今天所持的论调相反，今天世人拼命的赚钱攒钱，以钱作为他们生命的保障，以为金钱是万能的，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。但是属神的人应该对于钱财有不同的看法。这篇诗的信息应该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思想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9篇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。万民啊，你们都当听这话，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，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琴解谜语。这篇是可拉后裔的诗，交与灵长。诗人向神的子民发出一个呼唤，叫他们来听。下面一篇 也用了类似的手法，而以赛亚书第一章也是这样的描述。其实早在生命记我们就已经找到了类似的叙述方式。当神预备好一切要将他的子民安置在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他叫天地同作见证，证明他不单是将地赐给他们为业，并且他要求他们照着神的条件去生活。生命记第32章第一节说，诸天呐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这是摩西作歌的头一句，他以诸天呐，侧耳作为开始，神要天和地一同见证他的作为，并他所给以色列民生活的要求。800年之后，神因为他们的罪把他们赶出去，使他们不能留在应许之地。同样在以赛亚书里面，神又叫天地做见证，现在他把以色列民赶逐出应许之地是公义的行为，因为他们没有依照神的要求去过活。这是神在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已经声明的，天跟地都可以做这事的见证人。现在神把他的子民赶出去是合理的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，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天地可以为神做见证，几百年来天地可以看见以色列民的恶行，他们怎样背叛那一位赐恩给他们的神。现在在诗篇第49篇之中，神也要人留心听一些重要的话。诗人以一句的问话作为开始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9篇第五节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。也许我们会稀奇，是谁在问这个问题呢？是诗人吗？还是那一些倚靠钱财的人吗？或者是在恶人的手下受苦的义人，还是那些有缺乏的人呢？我想是那些贫穷人所发的问题，他们的内心对有钱人是有一些不满和嫉妒的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一些人这么样的富有，他们自己却是这么的贫穷。为什么富人的患难是如此的少，而贫穷人的祸患却是特别的多？为什么神允许贫富悬殊存在？神为什么不做一些事呢？诗人怎样论到这些问题呢？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9篇第六节跟第七节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。无论人怎样富有，但是他总不能用钱财去买救恩。人必须接受神的拯救，谦卑自己，用信心去接受，才可以得着。虽然有钱人有的是金钱，但是金钱是买不到救恩的。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得很清楚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钱财跟救恩是扯不上关系的，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的清楚。好，我们来低头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查考诗篇里面的真理。 我们从46篇、47篇、48篇这接连的3篇诗里面，看到你奇妙的救恩，看到主耶稣将来的再临建立国度，看到他所得的荣耀、权柄、威严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您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的神啊，我们要天天的敬拜你、信靠你，使我们的生命丰盛起来，使我们的生活满有见证。写诗的人呼天唤地的，要天地做见证，让我们注意听你的话。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你，不听你的话，他们的结局就是被赶逐出应许之地，流荡在外，走到你的旨意之外去了。愿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天天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在这世上就是遵行你的旨意，做成你的功，我们将来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样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